喂，弟兄姊妹早晨，感謝主又可以在大家當中一起去敬拜分享神的說話，都再一次代表環球宣愛協會向大家問安。咁都好謝，好多謝堂會啦。琴晚借出場地，讓環球宣愛協會的19周年的宣愛慶典能夠順利舉行。咁琴晚咧都下邊都坐滿曬人，都感謝主。喺領受神話語之先，讓我哋一起同心祈禱啊！父神，我哋多謝你俾我哋恩典，我哋能夠認識你，我哋能夠得著福音，願意你即係繼續幫助。當我哋領受你嘅使命嘅時候，求你讓我哋睇得見，知道你要我哋點樣去參與其中，我哋可以付上乜嘢，擺上乜嘢。我咁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咁我哋睇翻四圍啦，香港以至世界唔同嘅地方，其實都因為疫情帶嚟嘅後遺症咧，令到經濟陷入一個嘅困境啊！唔少行業都有倒閉潮啦，咁啊打工仔失業啊，或者開工不足嘅情況咧，都常常都見到。嗱，面對生活裏邊一啲嘅困境，甚至捉襟見肘嘅情況，我哋唔知會唔會為咁樣嘅情況有啲嘅擔憂呢？另一方面，因為移民潮嘅影響之下，其實唔少堂會都陷入一個入不敷支嘅困境。過去幾年協會其實都出現呢個財政赤字，睇見一個滿江紅嘅財政報告，作為一個副總幹事，心裏面難免都有啲嘅憂心。係啊，面對困境好現實，有時真係會令人裹足不前。有時令人不知怎樣去做好，甚至可能會心灰意冷。但是現實的困境是否真的大到不能夠改變呢？今天我很想透過約翰福音第四個神蹟記號五餅二魚來思考，即主耶穌給我們在現實中的困境和教導。我昨晚如果有出席十九屆宣愛慶典的弟兄姊妹就說，咦，又是五餅二魚的，咁我同講員係冇夾過嘅，咁我睇到之後又係講五餅二魚，佢講完之後我第二朝再講點算？咁我琴晚聽過，咁啊唔同嘅大家講嘅嘢有啲重點。好，嗱，五餅二魚神蹟其實係唯一一卷四福音書裏面都有記載嘅神蹟，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呢個神蹟對初期信徒嚟講喺佢哋心目中係好重要嘅。當我們閱讀這些敘事性的經文的時候，其實我們常常要學習一件事，就留意幾件事：何時、何地、何人、何事、為何和怎樣發生著什麼事呢？經文開始的時候跟我們說這件事之後，我用的經文就是新譯本來的，這件事之後即是什麼時間呢？可能是指緊前面第五章一段經文之後啦，但是具體的日子即是幾時呢？咁如果我哋睇第四節，我哋就會發現是逾越節近了的時間啦。而且第十節話俾我哋聽，原來那個地方很多草咯，即是話呢件事大概發生在春天的時候，三四月左右，近住逾越節啦，啲草地啲青草都即係慢慢長出嚟啦，咁樣即係呢啲時間啦。事發地點在哪裡呢？經文說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亞海。如果我們有知道聖經的地圖，認識聖經的地理都知道了，就是其實加利利海不是真的一個海來的，是不是只是一個湖？不過猶太人就喜歡稱它做海。在新約的書卷裡面，只有約翰稱加利利海做提比利亞海。在舊約的時候，加利利海因為它的形狀好像一個七弦的樹琴，所以就稱為基尼列，就是這樣的意思。大概在公元20至25年的時候，希律安提帕就在加利利的南邊建立了一個提比利亞城，跟著之後呢，加利利海就被稱為提比利亞海了。當時耶穌就坐船由西岸的加利利的西岸坐船去到東岸，然後耶穌就上了山和門徒坐在那裡。這裡提到的山未必是指到一個特定的山，譬如這個大帽山、這個鳳凰山一個山， 这个山可能是讲一个山区或者一个高地，而当时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今日著名的哥兰高地。经文告诉我们当时有些什么人物在这里，除了耶稣和门徒之外，经文重复去告诉我们有一大群人。为什么当时有一大班人聚集在这里呢？他们聚集在这里有些什么目的？他们想做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这班人聚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过耶稣在病人身上行过的神迹，就跟着耶稣来到这里了。至于其他妇女福音都提到的，群众聚集的目的就是要找耶稣。耶稣见到这么多人来到找他了，他立刻就在这里举行了一个露天的讲道会，教人圣经的真理，又有医治人的疾病。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几时开始，但很肯定的就是耶稣就是由天光讲到天黑。马太福音的记载就是说，黄昏的时候门徒前来对他说，这里是旷野地方，时间都不早了，叫群众散啦，等他们回去村庄，他们去买自己的东西吃啦。我想坐了成日，我不知道多少小时，是不是真的由九点坐到夜晚六七点啦，但是无论几长都好啦，经过这么长的聚会，作为一个主办单位，其实耶稣和门徒大有理由宣告今日的讲道会结束啦，大家回家吃饭，明天请早，好合理是不是？不过耶稣见到的不是天就来黑，耶稣见到的不是有很多人要放饭，耶稣见到的是什么呢？是见到一班人。耶稣见到的是有血有肉，现在是一个很有实际需要的人。弟兄姊妹，当你去望返四周围的时候，无论是香港又好，或者你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工场都好，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的是很多人他未信福音，庄稼熟了，很多福音的契机，我们需要有人去收福音啊。但还是你看到很多人他们很贫穷，他们很缺乏啊，我派几多人去，我给几多钱去，都解决不到他的问题的啦，都是杯水车薪的啦。你看到的是一幅什么图画呢？就在眼前这么多群众聚集的情况底下，耶稣呢就立刻来个突击测验。我想你读书的时候都很怕突击测验，是不是？没有温过书，突然之间要 test， 都不知道老师考些什么，都不知道懂不懂答，是不是很容易肥佬的呢？即是突击测验嘛。耶稣跟腓力说什么呢？耶稣就跟腓力说，我们在哪里买些饼给些人吃啊？为什么耶稣要问腓力啊？因为腓力其实是八代大人，他是那个地区的人，他应该最熟悉当地的环境，知道哪里可以有东西吃卖，哪里最方便。情形就好似如果你带咗个新朋友嚟呢度崇拜，然之后朋友就问你：阵间食完完咗崇拜，我哋去边度食嘢好啊？你一定会话到俾佢听，边度最平，边度有咩款嘅菜式，边度你千祈唔好去，你一定讲得出噶，系咪？耶稣问腓力都应该好自然系咁样嘅。但系除咗腓力之外，其实仲有安德烈，仲有彼得噶。点解耶稣唔问佢哋呢？这个可能跟耶稣认识每个门徒的特性有关，他都会为每个门徒设计不同的考验去训练他们。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腓力其实是第一批跟住耶稣的门徒。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前面那几章，你就会知道他见过迦南婚宴的神迹，见过治好大臣儿子的神迹，亦都见过医治好病咗38年一个人嘅神迹，所以佢愿意跟随耶稣，决心去相信。经文提到耶稣讲呢一番嘅说话，问腓力其实系要试验腓力。 當提到試驗的時候，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都有一個這樣的印象，就是認為試驗是出於上帝的，是好的，是叫我們成長的。試探呢，就是出於那個惡者，是壞的，叫我們跌倒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仍然有這種想法或者這觀念。但其實中文聖經譯做試驗和試煉這兩個的字，在原文是同一個字，其實是考驗的意思。這個原文是沒有褒獎或者貶低的意思。試驗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測驗，就好像突擊測驗。突擊測驗 最精髓是什麼呢？就是你識就識，不識就不識的了，是不是？即是你平時學了多少東西， 你就知道了。其實耶穌給這個測驗門徒，就是要知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屬靈狀況在哪裡。學生面對測驗其實原意都是這樣，讓他知道自己學識了多少東西，不識多少東西。其實就不是要給高低分，不是考你的背記能力，給你預早溫書，你背熟了，就是那次測驗高分咯。跟住過了整個月之後問回你，可能不記得，是不是？測驗其實是讓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狀態在哪裡。面對耶穌的提問，腓力的回應就是，就算有200個銀幣的買的餅，每人分少少都是不夠的啦。首先我們要肯定一件事，腓力不是在這裡偷懶，也不是在這裡推卸責任，不是不肯去走多一步去張羅找一些食物，而也都腓力都不是守財奴，不肯宴請群眾，而是眼前這麼多人要吃東西，確實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就好像我突然之間跟你們說，或者找隨便你們邀請你們一個，完了崇拜之後呢，我們在這裡 開始吃愛言，叫你立刻去安排，我想你都會捏曬氣的，是不是？去哪裡突然之間找個店頭可以煮這麼多東西吃給人吃，這個都是很困難的。腓力很清楚指出一件事，就是就算200個銀幣買個餅，買的餅回來都分不夠的嘛。200個銀幣即是可以買多少食物啊？銀幣原文是譯做帝拿流，是當時的貨幣單位。一個的銀幣就是足夠，就是一個一般工人的工資一日。所以200個銀幣大概就是200日的工資啦，即是200日工資，即是大概7個月即左右啦。你想想，要你拿你7個月的人工來買東西吃，你想想可以買多少東西吃，還有那個數目是即是多龐大。從另一個角度看，經文提到即男人的數目大概有5000，雖然原文是沒有單是男人這個字，但是我們參考其他福音書，我們可以知道吃的人除了婦女和孩子約有5000。所以聖經學者的估計就是，當時實際數目可能多達20000甚至更多。我們很難想像門徒怎樣可以突然之間給這麼多東西吃20000人。因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腓力會這樣回答耶穌，為什麼他好像選擇放棄這樣。當然作為同鄉又是同門師兄弟，大家都是耶穌的門徒，安德烈就嘗試出手幫下了。他跟耶穌說什麼？這裡有個小孩子帶著5個大麥餅2條魚，不過呢分給這麼多人有什麼用啊？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安德烈可以找到5餅2魚出來，不知道是不是在這裡問，喂，有沒有人有東西吃啊？拿些出來看看夠不夠分啊？可能是這樣啦。那我又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小孩子敢拿出來，因為即可能他很單純，就是覺得人人拿些出來可能都 OK 吧，但是竟然只有他有拿出來，而且還是多少東西？5餅2魚。我不知道他的心情會是怎樣拿了出來之後。不過來到這裡，其實我們有一幅圖畫常常即令我們有些的誤解了的，就是小孩子三個字，獻出5餅2魚的小孩子，原文直譯是男孩。所以這個男孩其實不一定真是一個小朋友， 在七十字譯本裏面，這個字曾經是用來稱呼以利沙的仆人，是一個年輕的男仆。他這個字亦都曾經用來講述指導被哥哥拋落井裏面的約瑟。所以呢，雖然在網上找親的圖畫都是一定是個小朋友的，但是這個男孩不一定真是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而且在往後經文你會看到他應該是一個大人，因為這裡經文特別強調是有五個大麥餅。五個大麥餅是什麼來的呢？是窮等人家吃的東西，即好像以前我們吃那些大的叫做什麼江蘇餅一樣，就是這樣而已。兩條魚亦都不是一些什麼大的新鮮魚，而是用來夾埋大麥餅一起吃的醃製的魚，就好像以前上一輩可能你即我們貧窮的時候可能就什麼呢，整些沙甸魚用來夾麵包，那就一餐就是這樣的情況而已。根據路加福音的記載，在當時一個成年人他一餐的糧食大概是三個餅，所以五個大麥餅兩條魚的份量其實是遠遠超過一個小朋友吃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個人他帶的份量其實充其量就是只是他自己一餐多一點，他大吃的就是一餐吃完，他小吃的可能吃餐半或者兩餐那就吃完了。既然是這樣的時候，為什麼安德烈仍然要帶這個人帶這些東西來到耶穌面前呢？他告訴耶穌，耶穌我有做事的，我都有問過人有沒有食物的，還是其實對耶穌一個無聲抗議，耶穌有五餅二魚了，你說怎樣，你搞定他吧，是不是一些無聲抗議？因為他這樣說嘛，這裡有個小孩就算有五餅二魚，就是分了那麼多給人有什麼用啊？你可以想像當時安德烈的心態是怎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主現在在給你什麼考驗，可能你面對一些升學的困難，你在工作上面真的又有一些挑戰，你自己的生活遇到一些艱難，還是你的身體健康有些需要處理的事呢？我們會不會好像腓力和安德烈那樣，當上主給我們考驗的時候，我們只是隻眼望到那個考驗，望著那個考驗，我們不記得了是誰在考驗我們？考驗我們的是我們的主。對協會來說呢，其實面對這麼多工場、這麼大工場的福音需要，但協會的人力、物力、財力其實都是很有限。倘若我們只是看著我們的有限，而不記得我們無限的主，其實是很可惜的。事實上，無論是腓力或者安德烈的回應，以至其他門徒一直都沉默不出聲，其實這一切都是耶穌意料之中。正如經文所說，因為他早已經知道怎樣做，難道耶穌不知道眼前有很多人嗎？耶穌知道的。難道耶穌不知道門徒沒有足夠的錢去買食嗎？耶穌都知道的。耶穌難道不知道他們班人現在是很肚餓需要吃飯嗎？耶穌都知道的。這些事主耶穌全都知道，而且他一早就已經知道，在我們未求之先他全部知道。所以我們看回經文上半節是這樣說的，他說這句說話是要試驗腓力。事實上無論腓力他怎樣回應都好，或者安德烈加把嘴埋來表達一個絕望，這個都是一個事實。因為他們只能夠或者他們只是用一個現實的層面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試圖用人的方法自己的經驗去處理這個的考驗，面對這個考驗。無可否認，從人的角度，從人實際的經驗，一個很實際的層面，腓力和安德烈的回應可以說是對的，是正確的。我人，我真的無能為力。 叫他们回家自己找饭吃。耶稣只有5个饼两条鱼而已，有什么用啊？人的层面确实是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门徒，他们是亲眼见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他们自己也选择相信并且跟随主。他们似乎忘记了耶稣是一个能人所不能的主。正如上帝其实引领着协会过去19年，在不同的日子，在不同的工场开展了很多不可能的工作，其实这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神迹，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其实耶稣给门徒考验，是要考验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也都是考验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在跟着下来的情节，这个就是耶稣给门徒，也都是给在座的群众这次考验的一个答案。首先耶稣就吩咐门徒，叫群众坐在地上，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就是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很有秩序的，100个一组，50个一组。然后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众人，分鱼分饼都是这样，就按住他们所要的就给他们。要留意这里就是什么呢？都是随住他们所要的就给他们。无论是派饼的门徒，或者是领受食物的群众，其实都不需要担心不够分。你要2个饼就给2个饼你，你要10个饼就给10个饼你咯，一路派一路派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派的时候门徒的心情是怎样，即手里面为什么即攞极都还有的呢？即很神奇，是不是好像魔术师那样。最后这里讲到，即耶稣吩咐门徒将剩下来的零碎收拾，免得浪费。在吃完东西之后，将剩余的食物收拾翻起来，然后即我们中国人打包，其实这个都是犹太人的习惯来的。吃完之后，吃剩的东西就打包，不要浪费了它嘛。令人惊讶就是什么呢？打包的食物足足有12个篮子，12个大的，我不知道篮有多大，总之是12个篮，怎么都多过5饼2鱼的，是不是？四福音书都带着每一位的作者去注意到，除了是告诉我们这个数量的惊人之外，其实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暗示，就是主的预备是足够，而且可以供应12个支派的需要。这里用篮子，四福音都是用这个字，这个字特别是跟犹太人有关联才会用这个篮子。耶稣行这个喂饱4000人的神迹里面，就用另一个字，是用糠子。那个糠子这个字通常就跟外族人有关，代表着即是对外族的供应。我们看到因为耶稣行这个神迹，那人就说什么呢？这个真是要来到世上面的先知啊。换句话说，当时的犹太人看见耶稣行这个神迹，就想起了昔日即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有什么吃啊？就是即神赐玛拿给即以色列人嘛，他们又会记起摩西曾经讲过，耶和华你的上帝从你们中间，就在你们的弟兄里面，要帮你们兴起一个先知来，好像我一样，即好像摩西一样，你们要听从他。当一班的群众看到一幅这样的图画，即耶稣赐食物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联想到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所以他们就联想到耶稣是今日要来的先知，带领着他们脱离罗马人的压制，所以他们就想强迫耶稣即做王。当然耶稣知道他不是要做这件事，耶稣很清楚当时群众的实际需要，也都当时很清楚群众在这一刻面对的困局， 所以他就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解决了他们眼前这一刻的需要。同样，主耶稣很清楚你实际的需要，他一定会供应解决你现在很实际需要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又能不能够信得过我们的主呢？还是我们好像门徒那样，对现实的境况很绝望，选择放弃呢？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体健协会呢，每年的这几年的财政报告啊，或者每个月的收支报告满江红的时候呢，即心里面真的会有些担心的。但当剩下来又望回过去，上帝怎样带领着协会，又適切適時供應協會的需要的時候，我就知道其實不需要那麼膽怯。事實上，協會由2006年成立之後，2007年開始建立了小學，我們在柬埔寨工場投放了很大量的資源。我們除了有小學、有中學之外，去讓貧苦的學生有書讀，我们又资助有能力的学生继续去到金边升读大学，期望他们可以回归他们的家乡。所以呢，刚刚最近我们又有单车筹款，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分享啦。今年的三月底，珠山耀爱中学第二期的工程预计就会完工了。硬件的建设其实可以说告一段落，协会呢就不再需要为兴建大樓去再籌款，但是不是經濟的需要就解決了呢？其實協會每年在資助學生和學校的營運上面，仍然去面對很龐大的財政壓力。今年我們做的財政預算是1000万，比起前兩年800万、900万去到1000万，好像每年多100万很多，是不是？但我抄回歷史看看呢，其實当梁牧师的年代，其实差会的财政预算已经曾经去过1000万的，我们只是回复回昔日的水平。1000万的财政预算里面，大概有300-400万在柬埔寨的工厂。我们柬埔寨除了拜仁、金边，其实还有拉达纳基尼，其实三个地方都需要有不同的需要。只是讲这个中学，单是这个珠山耀爱中学，我们今年做的预算，我们现在有中一、中二、中三6班学生，个营运费一年需要150万。如果高中都满晒学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可能要300-400万一年的营运费。面对这么庞大的财政的需要，我们可以怎样参与在其中呢？或者你说我都不是什么大慈善家，我没办法突然之间拿那么大笔钱出来。又或者你说我都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我自己生活都很紧绝，又怎样可以有额外的奉献呢？其实协会在过去那段日子，除了有为学校筹款之外，建校筹款之外，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揀学生齐同行共成长的学生资助计划，目的就是让贫苦的学生可以得到经济的支援。其实只要我们每日悭8.2，每一日悭8.2，我们就可以资助一名孙爱小学的学生或者幼稚园的学生一年的学费和书簿费。如果我们愿意每日悭13.7，我们就可以资助一个大学生他读一年书。你想想，如果你家真的有一个小朋友可能在读幼稚园、读小学，你去参与这个计划，你家的小朋友升一年，他又升一年，你的小朋友小学毕业，他又小学毕业，他中学毕业，你的小朋友中学毕业，他又中学毕业。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8.2一日，可能你喝少一杯咖啡已经可以资助几个学生。你一个月可能吃少一餐丰富的200-300元的晚餐，已经够一个学生一年的费用。从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供应的主，他深知我们实际的需要， 祂会满足我们实际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相信祂，依靠祂，跟随祂。咁協會咧喺後邊有個攤位，陣間你如果想了解多少少呢個嘅即係助學嘅計劃咧，咁就可以同我哋嘅同事去即係攞啲資料去睇下啦。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忘記，我哋過往可能都經歷過一啲嘅困境，但係上帝都供應幫助我哋呢啲嘅恩典，其實就係幫助我哋。去面對前面一次一次的考驗。最後我們看回這個神蹟的時候，我們不要忽略的就是那個剛才我問為什麼那個人肯拿五餅二魚出來的呢，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雖然只是一個的晚餐或者自己的一餐，如果他心裡面覺得那麼多人我拿出來都沒什麼用，微不足道，那就他就不會經歷到他能夠祝福到那麼多人的機會。他不拿出來，耶穌有沒有辦法解決呢？一定有的。但他不拿出來，他就錯失了自己經歷和見證耶穌行神蹟的機會。最後呢，我想分享一個網上流傳的一個真人真事的事件，讓大家去就作為這個講道的結束。有一個小女孩站在一個很小的教會門口，一直站在那裡哭，因為裡面很多人將她逼了出來。教會的牧師遇到她，聽下她為什麼會哭。她說，我今天沒辦法進去上主日學，我被人逼出來。牧師見到他整個身衣衫褴褛，個人都唔係好即係整潔，大概知道係咩原因。於是乎，牧師就拖住佢嘅手，帶佢入去主日學嘅課室，好唔容易先幫佢揾到一個位。喺嗰一晚，這個小女孩翻到屋企喺牀上邊去諗，自己能夠上主日學，心裏邊好開心。但係佢又記起，其實有好多人同佢一樣。不能夠去在這個這麼狹小的教會裏面去認識主，去敬拜上帝。大概兩年後，這個小女孩即是離開人世，家人就邀請了這位這麼有愛心和她的女兒建立了關係的牧師，成為朋友的牧師，來幫她處理身後事。當他們正要將收拾這個小女孩的遺物的時候，就發現有一個小錢包跌了出來。這個小錢包很舊，破爛，裏面只是擺了5毫7仙，中間寫著一張字條。他說，這個是獻給神，要將我們小小的教會建得大一點，讓更多的小孩子能夠回主日學。很明顯，這個字條是這個小女孩很單純的期望。這5毫7仙也是這兩年她辛苦儲下來的金錢。牧師讀到這個小女孩的字條，她心裏面很感動，眼泛淚光，忍不住。她於是乎將這個字條，將這個又殘又舊的小錢包，在主日崇拜裏面講到講壇的時候擺出來，她將這個小女孩無私的愛去跟大家分享，也都讓大家知道她的遺願。輾轉間，這件事被一個的報章報導了出來，而一個地產商亦都睇到呢一段嘅報導之後，佢就將一塊好貴重嘅地皮賣咗俾呢間嘅教會，用嘅價錢就係5毫7仙。咁地有啦，咁都要錢起樓噶。五年之內，教會嘅弟兄姊妹就同心去捐獻，並且為呢個小女孩嘅事蹟喺唔同地方嘅人都寄咗好多嘅奉獻過嚟。於是乎，他們就儲到錢，能夠起到一間很大的教堂。如果你今天有機會去美國費城的時候，你就會見到這一間大教堂，現在能夠容納3300人。弟兄姊妹，今天當你看見別人需要的時候，當你看見工場需要的時候，你願意為你主擺上啲乜嘢咧？ 让我们有少时间去安静落土，然后我带领大家去祷告。主，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或者我们能够摆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很微不足道。但主，我们仍然相信的就是，即或我们能够摆上的是几咁微小，经过你的手，一切都可以成为无限的可能。主啊，就求你不单止你的灵去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摆上，你就按住我们的恩赐，按住我们的能力去告诉我们听，我们可以摆上什么。也都求你叫主叫我们凭住信心，因为我们过往经历过你很丰富的恩典，我们过往经历过就是主你带我们走过一段一段的路，所以今日纵然我们仍然在艰难里面，我们仍然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摆上，主你必会使用，主你必会祝福。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